在环境塑造犯罪的观点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破窗理论。这个理论由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于1982年提出，其论点是，小的失序，比如破掉的窗户，可能扩散并发展成更严重的犯罪。因此，解决的办法就在于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破窗理论在警察部门中十分受欢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并引发了对地铁逃票等轻微犯罪的严厉打击。这些措施与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在时间上相吻合。因此，有人声称，对犯有轻罪的人予以逮捕，制止了更大的犯罪行为。但并非所有人都对破窗理论的应用方式感到满意，包括凯林本人。他曾指出，最初的破窗理论是关于社会秩序的，而不牵涉逮捕。但要如何定义社会秩序呢？透过不同的视角，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那些人是在闲逛还是在等朋友？那面墙上的图案是涂鸦还是街头艺术？凯林指出，这不是光让警察去恢复一个地区的秩序那么简单。任何一个真正想要维护秩序的警察，都必须要对为什么你决定逮捕一个在公共场合小便的人，而不是其他人这样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他在2016年说，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是说，这是常识，那么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更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积极惩治轻罪是不是纽约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纽约的犯罪率下降是应用破窗理论带来的直接结果。在许多采用其他治安策略的美国城市，这一时期的犯罪率也出现了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破窗理论的应用没有效果。有证据表明，像涂鸦和乱停购物车之类的事情，会使人们更容易乱扔垃圾或将购物车推出使用区域。这表明，轻微的失序的确会引发其他的轻微违法行为。这种影响似乎也具有反方向的作用。恢复秩序的措施，比如捡垃圾，会促使其他人遵循。不过，仅凭这些结果还远不能得出逮捕轻罪的人能大幅降低暴力犯罪的结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呢？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认为，1973年之后，堕胎限制的放开起到了一定作用。他的理论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参与犯罪，而堕胎减少了此类情况的发生。还有人提出，20世纪中叶的人在儿童时期时常接触含铅的汽油和涂料，这导致他们后来出现行为问题，而在铅暴露机会下降后，犯罪率也随之下降。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学者们总共提出了24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美国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这些理论引发了诸多关注和批评，不过相关研究者都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际上，犯罪率的下降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持续时间较长的流行事件普遍都会存在此类问题。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知道干预是否有效。而在此期间，可能还发生了很多其他变化，这使我们很难准确衡量干预措施的效果。同样，相较于其即时影响，暴力事件带来的长期伤害更难评估。夏洛特·沃茨指出，家庭暴力可以跨代传播，也就是说，受家暴影响的儿童在成年后可能也会诉诸暴力。然而，在讨论干预措施时， 这些儿童往往被研究人员忽略了。我们需要考虑在家暴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为他们提供帮助。沃茨如是说。从历史上看，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分析代际传播十分困难。流行病学家梅丽莎·特雷西认为，这正是公共卫生研究方法的用武之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拥有分析长期状况的经验，这是流行病学的优势所在，它可以提供生命历程的分析视角。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使用公共卫生方法来预防犯罪都有极高的性价比。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一起谋杀案的社会、经济和司法成本总和平均会超过$10,000。但问题在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是人们最想要的。我们究竟是想惩罚坏人，还是想减少犯罪？在行为干预方面，威胁和惩罚并不那么有效。治愈暴力组织的成员查理·兰斯福德如是说，他指出，虽然惩罚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其他方法通常效果更好。最终，改变一个人行为的最有效方法是坐下来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说出自身的不满，并真正的去理解他们，然后引导他们以更健康的方式行动。长久以来，治愈暴力等项目都专注于人际互动，但现在网络社交接触对暴力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环境已经改变了，兰斯福德说，我们需要做出调整，我们正在不断招募擅长社交媒体信息梳理的人员，以发现需要应对的冲突。在处理犯罪和暴力问题时，厘清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处理流行现象时也同样如此。我们看到过现实生活中的接触是如何导致传染的，从吸烟打哈欠到传染病和创新，无不如此。但网络接触产生的影响未必与面对面的接触相同。以对暴力行为的认同为例，沃茨说，在网上这种观点可能很流行，但很少会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这也是很多行业都在关注的问题。只不过，人们关心的通常不是如何控制网络上的传播，而是恰恰相反，人们渴望传播。